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去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啊，曾经做出一个裁决，就是有关于精英大学啊，他们在录取新生的时候不能够使用这个叫做平权法案啊，也就是说不可以因为一个考生申请人的肤色或者是他的族裔而给予优惠啊，在这个录取的时候比如说配额就更不允许了哈。那么这个裁决出来以后呢，今年是第一届本科生的这个招生工作，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就公布了他们的今年入学的大学本科生的学生构成，结果发现这个和当初官司当中预测的是相同的，就是没有平权法案的这个支撑之后呢，新生里边黑人、西语裔的这个学生，以及美国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国的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呢，比例骤然下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下就有点证明了当时诉讼哈佛大学和是北卡吧？
啊，北卡州。
对，诉讼这两个大学的那一个组织叫做支持公平录取的学生，就证明了他们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给出来的理由是说，因为你照顾了这些人，然后你这个学校只能收这么多人，那么给了他就给我的少了，给我了少了，这个我是谁呢？主要是亚裔的学生，还不是白人的学生。所以这是在去年的时候一个亚裔学生的获胜。其实这案子打了好多年了，
对，
但是最终呢算是获胜了。那么获胜了以后，人们就说行，现在这些条条框框都拿掉了以后，咱们看一看新的入学，比如哈佛怎么样呢？是不是黑人就减少了，西语就减少了？比如说这个北卡是不是就减少了呢？别着急，因为那两个被告的学校还没公布呢。
对，
没问题，这几天可能就会公布，因为这开学了，对不对？可是麻省理工学院却率先公布了，这一公布啊，就有点麻烦，因为突然之间我们就看到，还真的减少了，而且减少到什么程度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咱们现在只说是麻省理工学院，在近年来呢，他吸收这四种人，再说一遍，黑人、西语裔、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屿这些人呢，差不多是25%左右啊，这是平均这些年来。但是咱们就拿他跟2023年比，因为这个最直接嘛。2023年时候还有所谓的平权的考虑，所以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的是被录取的黑人呢，差不多是15%左右。但是到了2024年，嘣的一下，这15变5了。他们不叫2024，他们管这叫2028啊，他们是以毕业的年份算的啊。所以2023年录取的那个是叫 class of， 就是2027毕业，但无所谓啊。我们为了大家明白，就说2023、2024。所以2024的时候呢，在录取的新生当中的黑人，从2023的15变5了，这很大呀。然后再看一看白人是什么情况呢？白人2023年是38，现在变37，等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吧？
对，
没什么太明显的变化。可是西语裔人的人是什么情况呢？西语裔是从2023的16变11，这个掉的不如黑人那么多。但是还是蛮多的，
5%，也不少。
反过来看一看，上诉的华人或者是亚裔是什么情况呢？2023年是37%，现在
40，原来是40，
现在变成了47了。所以整个的过程中，获利最大的是亚裔的学生。
对对，当然你仔细看一下，他是学校也解释了，说加在一起呢，他这个百分点啊，并不是100%，原因是有一些学生报的是可能是两个族裔，他都占
啊，
所以呢他
混血啊，
对，混血或者是什么通婚啊什么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他可能会占两个族裔啊，所以呢这个无关紧要，但主要就是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亚裔原来就是被减少的这些名额呢，逐渐又回来了。这个这其实和那个原先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人们的预测基本上是相同的。好了，那这样一来呢，他就给哈佛大学以及北卡的那个教会山这个大学呢，就有了这么一个考验了。也就是说，他们公布出来的数字，如果要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少数族裔减少的趋势的话，或者是明显的变化的话，人们会质疑说，你们可能采取了其他的方式来绕过这个最高法院所裁决下来的不许使用平权法案这一个优惠待遇给那些少数族裔的申请人，然后绕过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呢，你们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用不同的分数的这个比重的不一样啊，占比不一样啊，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呢绕过这个裁决，那这样来的话有可能叫做藐视法庭啊，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再次被告。好，所以呢现在人们就在关心着未来几天哈佛和北卡州这个大学里边他们的这个录取的新生构成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是麻烦在这儿，也就是你哈佛和北卡你的公布不管你哪方面都不对。为什么呢？假如你说哎呦果然这些黑人系裔的人少了，比如说而且大幅度减少，你看我告你告对了吧，你不就歧视吗？你否则的话，你看这把这些条款一拿掉，你这不是立刻就情况不一样了吗？你还说什么？还为自己辩护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你出现这个情况不对，你出现另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没怎么变，这叫什么？这叫曲线救国啊。
对，
你跟我玩这个那不行，我得打开来我看一看。因为是这样的，在2023年裁决的时候呢，首席大法官 John G. Roberts Jr. 他当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是说在大学生里面申请的时候写的那个传记当中不可以提自己的族裔，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你受到了歧视，或者你提你自己是西语裔的黑人等等啊，就是这种族裔呢是跟你的成长的过程是有关系的，还是可以提到。
嗯，
他这么一说呢，你比如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些黑人的高中生和西语的高中生，他们在写自己的个人的简介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名黑人，对不对？你怎么着，这个是怎么样。回到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个评判呢是保密进行的，也就是说当老师看你，比如说看你的 SAT 啊，看你的学校的高中或者初中啊，就是中学以后的成绩啊，看你的课外活动，我是不知道你是黑人白人什么人的亚裔，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你的名字被遮住了。你比如你姓一个 ZHANG， 那你就不太可能是黑人嘛，对不对？这可能性不是那么大等等。所以他说我们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这个裁决，并不是说我们刻意的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到了哈佛和北卡这儿他们会是怎么样就不知道了。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麻省理工学院还做了一件事儿，是跟考试有关啊，这事儿也是引起争议。今日话
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最高法院啊，在去年的时候做出在大学录取的时候不可以使用这个平权法案给一些少数族裔的申请人以优惠待遇这件事情，现在呢在大学的录取当中呢看来呢这个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哈。这个上星期三的时候，麻州理工学院他们所这个公布出来的数据呢就显示出这一点了。黑人、西语裔人士、这个印第安人以及太平洋岛屿的这些少数族裔的申请人的比例呢骤然的下降，白人的比例几乎持平，但是亚裔学生的比例呢出现了上升啊。这个是和以前的若干次的这个最高法院在拿掉平权法案给予学生优惠的这件事情上做出裁决以后的情况差不多。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2006年的时候，密西根大学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哈。密西根大学当时也是最高法院做出个裁决来说，你不可以给一个少数族裔的申请人以配额。你说啊，我这个今年招500个学生，我留50个给这个少数族裔啊，不可以啊，这个是属于违法。于是，在上次的那个裁决之后，2006年裁决以后，你看这个密西根大学方面，他是说从原来的比如说学生的人数，在2007年的时候，密西根州的学生黑人的比例从那个，比如说我看看啊，
7%，
哎，7%下降到不到4%了。
嗯、
然后我们的 UCLA 也是同样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关键是密西根州的黑人录取下降，它的人口从16%变19%吧？
对，就是黑人的比例
还增加了。
对，黑人的比例增加了，但是他们在大学里边的入学的这个人数反而减少了。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当然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说是当初就是去年打官司，说是哈佛大学招收的那个少数族裔的学生，他们的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从成绩来看都低于亚裔的学生，这个确实是正常的，
是
事实啊，是事实。现在呢，如果你看一恢复不要没有任何的这个种族考虑的话，那亚裔的录取率马上就上来了。
对，刚才提到考试也是这么回事。麻省理工学院呢，在不久以前它恢复了所谓的什么 ACT 啊 SAT 啊这些东西。大家知道曾经在全美国有一个呼声要取消，很多大学真的取消了，或者说没有取消，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仅仅是一个参考价值。我们知道大学在录取一个学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点叫绩点制。好，你SAT 多少点，比如对吧，你的课外活动多少点加起来，哎，够了我们就录取你。但是他把 SAT 或者是大学入学考试这一项呢，有些学校给拿掉了。今天我们现在说的主要都是私立学校了哈，在有这个情况。但是呢，麻省理工学院我又恢复了。那么当时是为什么要拿掉呢？理由是说这个叫做构成了族裔之不公平。有钱人家里的孩子去补习出来的高分，穷人家的少数族裔的黑人啊西语，他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你这个构成了某种变相的歧视，这是这么一个考虑。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把这个要回来了。这一次他这一公布一看，黑人西语系的人学生下降了以后，他的录取办公室的主任讲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啊是叫做入学前的准备的不足，
是
那些族裔的人，他特点了黑人和西语裔人。他说当他们发现某一个高中是教微积分的时候，是在物理学上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某一个高中的重点是电脑科学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凡是黑人或者西语裔的学生比较聚集的地方的高中不开这些课。
也就是说这些西语裔和这个黑人的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的高中里边可能不教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高中里头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而麻省理工学院它是个理工学院，它是要求理科和工科的，它在这些方面呢还要求特别高，还不像其他的一些综合性的大学，比如说文科比较多或者什么，它可能在这方面要求比较少。麻省理工学院你想所有的东西都是理工科的，你这些什么微积分啊，你这些物理学啊，或者是电脑啊，
对，
这些技能你是不能少的。你如果要是在高中没有修过这些课程的话，你到大学里头是断然跟不上的。
所以
对，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哦、
对，
那这个就合理了。这么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就是说你的可能是这个，比如说低收入的就说你的这个整个的社区收入比较低啊，或者是他的开设的课程比较少，不像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很昂贵的这些社区里边，人家开的课就多嘛，人家有钱呢、啊、学校里边有钱呢、啊、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吗？
对，也是个现实问题、
这个是一个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又证明了黑人是对的，这个就是叫做从系统上的对我们的歧视。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这种信息一出来以后啊，它会导致族裔之间的矛盾。你觉得黑人他们是恨麻省理工学院呢，还是恨亚裔呢？
对，
是不是？
对，
是谁告的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特别的一个，甚至我觉得是一个悲哀的事情，就常常是底层人的一些仇恨是不对的，就是你把你的怨气撒在另外一个比较成功的主义上面啊，或者一个比较有钱的，包括咱们说的最经典的印尼的排华，对不对？你穷人，你把仇恨撒在了成功的住大房子的华人的身上，这个也是这样。包括其实早年对犹太人的一些迫害，都是有这个成分在里面，这个是不对的。原因就是这个气是不应该撒在跟你在，对不对，同样的地方。其实华人也是少数族裔，
而对，其实对整个的国家来说它也是有深远影响的。你像这种顶尖的大学里边的黑人学生减少的话，它会有什么影响呢？他说从大学校园开始的事情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你比如说以后国家影响整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什么领导政治领域，什么这个学术领域，还有什么商界领袖什么的，你这个族裔的人可能就都减少了，那这个呢确实对未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